哈利路亚，各位长辈、弟兄姐妹、慕道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在一周的忙碌辛苦之后，我们能够安息在主耶稣的怀抱里。愿主耶稣、照着他所应许给安息日的福气，能够大大的赏赐给我们。那我们在今天晚上要来一起查考的题目是寻找迷失的羊。寻找迷羊，这是我们在这几年的、教会生活当中很看重的一个课题。因为我们发现，虽然我们不断的有、宣道的、这些新受洗的人进入这个羊圈，但是同时间我们也发现也有羊不断的在迷失。那这个从聚会人数的减少，或者说、嫁娶外邦的人数的增加，或者是、这个宗教教育的人数从最小的很多人，然后渐渐的到越高年级，甚至毕业之后就人数越来越少，甚至就可能有整个、年龄层的人变得非常稀少。那这些都让我们看见了、迷羊的这个存在。那我们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的34章。以西结书的34章11节开始。以西结书34章的1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12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16节，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到这里，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其实迷羊这个、状况神早就已经预见预先知道。那他也表明一种心态，就是他一定不会放弃，他一定会纪念挂念他们，他也一定会付出行动去寻找他们。那这些迷羊迷失到羊圈之外会发生什么事呢？像16节说的，就是会受伤，会生病，会变得瘦弱。那最终呢，到第我们跳回来看第五节，34章的第五节，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最终就是会被吞吃。被什么吞吃呢？就是被这世上的王，也就是魔鬼所吞吃。也就是主耶稣他为 这只羊所死的这个血将会白流，主耶稣为他所死的这个生命将会就是将会落空。那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天父的心肠，他是在乎每一条灵魂。那他不会因为这个羊他消失了就忘记他，也不会认为他离开太久太远而放弃对他的想念。那所以这是我们从这段经节能够去明白神的期待，他对所有他的牧人的期待，就是能够去看守并且去寻找主耶稣的羊。那到底要怎么来实际的做呢？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对彼此、就是彼此是肢体，我们彼此也都非常的关心，但是有时候不知道是做错了什么环节导致迷羊 一直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走进教会，又或者好像回来却不久之后又因为其他的因素离开，那这些都是使我们这些在羊圈中很想要关怀迷羊的牧人，或者说健康的羊也很想要知道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就用三个比喻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关怀寻找迷羊。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这里有三个比喻，其实 这些段落我们 不陌生，那我们今天会用这三个比喻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呢就是应该说两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就是主耶稣他怎么样寻找迷羊，那这个段落我们会分三点，就是用三个比喻来看出三点。第一个就是在第一个比喻失羊的比喻中，我们看出要寻找迷羊，我们必须要先有牧者的心智。第二段失钱的比喻，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要寻找迷羊，我们必须要有富人的心思。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有，从十一节到最后这个浪子的比喻，我们必须要有为父的心肠。那我们在第二个 大段落，就是第一个大段落是怎么样寻找迷羊，第二个大段落我们要从浪子的比喻当中，从这个浪子他这个主观的角度，我们来看迷失者他本身。假设你是迷羊，那你应该怎么办？好，那所以呢，我们先从第一个大段落，就是怎么样去寻找迷羊。那我们来看第一段，就是失羊的比喻当中，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有牧者的心智。我们先看十五章的第三节到第七节，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在这个失羊的比喻中，看见主耶稣把这个去寻羊的角色比喻做一个牧人。这个牧人呢，他虽然有一百只羊，只失去一只，但是他却能够发现，这就是做牧者的心智当中，我们第一个要去有的，就是一种主动。这个主动它包括着一种主动的察觉，他认识每一只羊，也能够分辨每一只羊的差异。当少了一只的时候，他马上就发现，并不会觉得每一只其实都差不多，少了一只也只是知道说少了一只，但是哪一只他不知道，并不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牧者，他是能够认识每一只羊，并且晓得哪一只不见，然后能够主动的去找。在第四节就看见他去找，当然他是能够先把其他九十九只先安顿好，但是他愿意为了那一只，他不会觉得只是1%的失去不算什么，他看重每一只羊，因为每一只羊都有他独特的生命，那他就为这个羊去找。但是呢，这个去找这件事其实也展现出第二个必须要去培养的这个叫素质，现在 很多用语叫素质，就是说你必须要去具备一种内在的特质，或是你要有一种预备，就是坚韧。你要去找，并不是像现在很简单上网查东西就可以找到，而是你必须付出时间，付出体力， 付出心血，付出实际的这一些这些牺牲的去找。那并且呢，这个找，它在这个它的范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圈以外，就是没有范围。所以那个找也会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挑战什么？挑战你的盼望，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永远找不到，但是你仍然会去继续找，直到找着。所以这是一种对牧者，不管是在信心或者在盼望，在爱心的磨练上都非常艰巨的一个挑战。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去预备一个牧者的心智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寻找迷失羊的过程必须伴随着充分的灵修，否则这个关怀会成为你拖垮你信仰的其中一根稻草，未必是最后一根，但是它会是一个耗竭你信心、爱心、盼望的一个因素。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个牧者，他能够无论这个寻找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不断遇到挫折，他都没有放弃，他也没有迷路，他能够仍然知道自己的回家的方向。最后呢，当他终于找到的时候，他扛起这一只羊，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作为牧者他的第三个素质，就是承担。其实一个被你关怀然后回心转意愿意回来的迷羊，他仍然是非常软弱的，所以回家的这条路仍然是一条漫长的路。但这个牧者他能够把它扛起来，扛在肩上，成为自己的一个负担。但是他并不会因为这个负担而变得无力，变得沉重，他反而是能够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承担他，并且能够指引他回到正确的回家的路。同时呢，这一条伴随他再走一次的这个路，等于是他走出去辛辛苦苦然后两倍的路回来，但是这一个漫长的过程他能够陪他走过。那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见，要能够把寻羊的这个工作做好，其实牧者自己本身的预备非常重要。这不管是一种认知上的心理建设，同时也包含着在灵性上深入的灵修功夫。那这是我们第一点要去预备的。第二个我们来看八节到十节，这里说到我们必须去培养或者预备一个富人的心思。第八节，或是一个富人有十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主耶稣用第二个比喻来说明寻找这个失落的小子，这里用一个十个银钱中的一个来比喻。那这个寻找呢，主耶稣用一个富人的角色。小妹就在那里思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到底这三个比喻有什么不一样。后来就注意到，她是一个女性的角色，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再仔细的看就发现她会细细的找。所以呢，女性通常心思就是比较细，那她能够去做比较细微的观察，然后比较仔细的感受等等。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十块钱，当然不是说这十块的其中一块像刚才那个羊的比喻它有什么独特性，不是，十个钱它就是都是一样， 它的价值也都是一样。但是十个钱到底这个价值是多还是少？那经过查考之后就发现，哦，其实呢一个钱它就是当时的一天的工资，所以也算蛮多的。那十个银钱当中的一个，虽然看起来就是一个钱，但是它也是一天的工资。那它总共只有十个，所以少一个其实也算损失很大。但是呢这个富人他并不会觉得说，哎，找一找找不到啊，虽然也是损失不少，但是再赚就有啊，就算了。没有，他没有觉得这个钱再赚就好，他为了这一个钱他付出他的努力跟牺牲。所以我们看这个富人的心思的第一个素质是什么，就是看重。我们必须要对我们所失去的迷羊看重。当然我们不可能会想说啊，少一个人没有来聚会，那我们就再找一个人来受洗就好了，我们是不会这样想。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这个妇人一样觉得一个都不能少？好，所以呢他在这里很看重，不会觉得找不到就算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啊，他不来我们也没办法，就暂时就算了，我们可能会这样。但是这个妇人他并不这样想。那我们看第二个他的特性或者是这个素质是什么，就是细腻。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第八节，看见他找不到，他就进一步的去做更仔细的搜索，他就点上灯，点上灯还找不到，他就打扫屋子。打扫屋子不够，他还要细细的找，也就是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最深的地方他都不放过，细细的找，直到找着。这一次找不到，可能他错过了某一个角度，所以就再一次的深入的去找。所以这就是细腻，能够去看见关怀的死角，看见人心的阴暗面。其实我们在关怀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就是做很表层的关怀，就是啊，最近很少来哦，或者是很久没来咯，就是一个表层，对他有来或没来。但是呢，背后的原因可能就会牵涉到很多，到底是因为他被世俗的厌乐或工作所缠累，或者是因为他所交往的对象其实是不合神喜悦，又或者是他自己本身有做什么私底下的兴趣，那个是不合神心意甚至是有罪的。那又或者他对什么人或什么事情看得不是，就是让他觉得很愤慨等等，受伤等等，这些就是人心的阴暗面，其实是我们必须细细的去深入的，那我们才能够去找到那个拦阻他踏进教会的原因，我们才有办法把他找到。所谓找到不是说联络上，当然联络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但是能够真的把他找到让他回来，那又是一段必须再深入细查的一段路。那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从自己自身的经验来试着去体会，就是有时我们一直劝啊，那这个对方他不能够接受，因为我们没有去理解他所看见的到底是什么世界。所以要能够进入人心的阴暗面，很重要的是我们先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阴暗面，然后去想我们怎么克服的，我们怎么被主耶稣治愈治疗的，那我们才有办法用我们这样的经验去跟这个被关怀的对象分享，让他知道能够从黑暗中走进光明的可能。那所以这个从自己的经验来回想，这个就是一种让我们的关怀能够更细腻的一个步骤。第三个，我们再来看这个妇人， 他的打扫，他的寻找是非常确实的。所以确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在准备这个妇人的心思的这个装备上很重要的一个心态。所谓的确实就是不是只是看到谁刚好看到那就关心，当然这个很重要，看到你还不关心那就真的也已经太失职了。因为这个职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并不是只有有职分的人才要做。那除了看到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去翻电话簿，或者是翻你自己有的这个好友名单。哎，你都已经跟他是加好友，但是你有没有常常跟他保持联系？有没有在关怀？确实就是按照你手上有的名单，你就一个一个务实的去关怀，这样就是确实。那如果我们甚至是看教会的信徒名册，或者是家庭小组的名单，那其实就会非常的确实，我们不会漏掉，我不会说因为我跟他不熟我就没有关怀到他。其实我们这就是一个家，在一个家里面没有所谓不熟的人， 不可以不熟，因为是家人。那所以就好像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你不能说我跟我的弟弟不熟，不行，因为他就是你弟弟。所以主耶稣把我们放在一个家庭里，就是已经把我们彼此托付给彼此，那我们就应该要确实的按照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名单，一个一个的细细的找，直到找着。那这个就是这个妇人的心思，这里让我们学习的。第三个，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2节，因为第三个比喻这个段落比较长，所以呢，我们先关注这个父亲他的反应。因为这个比喻其实我们不陌生，所以就没有从头到尾念。他大概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有一天就说，爸爸请分家产，这是我应该得的，给我。爸爸就真的照着这样做，那就把家产分给大儿子和小儿子，小儿子就出去挥霍，结果就落得非常凄惨。因为呢，他发现这个世界不像原来的富家，所以他就一身落魄，最后就去投靠养猪的人。最后他就看着猪吃的那些豆荚，很想要吃，才觉悟醒悟到我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于是他就回头，我们先看第17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段的重点，那父亲他怎么去面对一个迷失的羊回来，一个失落的儿子回来呢？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就是我们看见父亲的第一个动作，也展现出这个为父的心肠的第一个特质，就是恩慈。这个儿子他其实是带着非常深的歉疚感来面对他的父亲，他可能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惧怕，然后非常的卑微。但是呢，这父亲面对儿子的回来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也不是站在那里说，好啊，要回来啊，过来啊，不是，而是他远远的就已经看见儿子，而主动的跑向前去迎接儿子，并且用非常亲热的动作表达他的爱，让他的儿子所感受到的是恩慈，带着恩典，带着饶恕，带着接纳的慈爱。那所以这个对我们要去寻找迷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这个比喻跟前面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去呈现出 这个迷羊回来的时候，寻找迷羊的这一方能够或者应该要做出的什么样的反应。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父亲他用被动的等待但是主动的接纳来迎接迷羊的回头。当然前面的两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主动的去寻找非常重要，但是呢，这个第三个比喻也让我们看见有时被动的等待也是能够看见它的果效，因为神是能够去亲自寻找他的羊的那一位。当神去感动了那个迷羊，而这个迷羊回头的时候，我们表面上是被动的等待，其实我们在这长期当中用积极的祷告来求神感动。那当这个迷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表现出主动的接纳。那有时候呢，我们的主动的接纳会有点笨拙，导致反效果。比如说我们会很热情的跟这个很久没来的弟兄姐妹打招呼啊，这样当然很好。那我们可能就说啊，好久没来了哦。这个时候呢，这个迷羊其实是很敏感的，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一句话就代表着一种责备，或者说就是一种会让他觉得成为被舆论被关注使他成为一个焦点。那所以呢，有时我们可能可以学习这个父亲他所表达出来的用肢体动作，就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欢迎的肢体动作，就能够把一切尽在不言中，那也能够让他直接的感受到这个有温度的爱。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第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个儿子他很紧张，所以赶快认罪悔改，并且他很怕自己是会被拒绝，所以主动把自己的身份降卑。但是呢，他的父亲并没有针对他做了什么或者是他到底配不配回来，这个是不是儿子的问题来回应他。他父亲的重点，他父亲继续用行动来表达他的接纳。22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24节，他才说出一句对这件事情的评论，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的评论就是这一句，于是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父亲他是用感谢来面对儿子这个迷羊的回来，用感谢来代替一切的质问，或者是一切的说教有时比如说小孩很晚才回家，或者让我们在等得很焦急，然后他终于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第一个反应就是啊，你到底去哪里？为什么这么晚回来？那其实呢，这并没有把我们的关爱表达出来。我们当然心中是关爱的，但是我们带给这个孩子的印象却是责备或者是愤怒。那其实并没有帮助于他进到家门来。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父亲他是用感谢神，让这里当然没有说感谢神，但是他就是对这一件事情抱持一个感谢的态度，就是这个孩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迷羊的回头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焦点放在感谢上，并且肯定他这个回头是非常勇敢是非常令我们感谢神的。 那第三个呢，我们也看见这个父亲他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28到32节。28节这边呢，就是啊、哦，结果那个仆人呢、啊，就跟他的大就是父亲主人的大儿子就说，哎，因为这个大儿子说，哎，怎么家里怎么这么热闹啊？这发生什么事？仆人就说，哎呀，就是因为你那个兄弟回来啦，所以你的父亲就帮他宰牛啊，然后就啊。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结果28节，这个父亲的第三个作为，我们就看见他出来劝这个大儿子。这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要来接纳迷羊回来，我们要很注意注重一个工作，就是团契。怎么样让这个迷羊回来能够在与这个生命的团体能够融合，能够相交，并且呢，我们也能够处理迷羊回来以后可能产生的一些效应。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要能够去除去心中的帕子。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见这个兄弟，其实就是这个哥哥，他其实是。没有准备好接纳这个弟弟的，所以他心中所想的就是抱怨。我们看第29节，他就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所以他心中充满了抱怨。那这个抱怨包括他关注的是这一个弟弟他所做的这些罪恶的事情，这些得罪父亲得罪天的事情。但是呢，父亲的回答第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也就是父亲把大儿子的焦点从我现在为他做什么转移到你常和我同在。放到信仰的层次来讲，就是假如我们就是在羊圈中的这些羊仍然不断的只把信仰的焦点放在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啊，那一个人他以前做了什么啊，他犯的那些罪怎么样，如果重点都是放在罪，那其实就是仍然在做一个定罪的执事。但是这个父亲他要儿子，或者说在这个信仰中的人，天父要我们在他的真的信仰中的人能够做称义的执事。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第3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先看第7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好，那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两个关键字，就是刚才我们有讲到的定罪的执事和称义的执事，到底在讲什么呢？这一段其实就是保罗在说信仰的两个阶段，或者说救赎计划的两个阶段。这个定罪的执事就是指着律法，称义的执事就是基督所要带来的救赎这个恩典。在罗马书里面就有告诉我们，律法不是没有用啊，律法的工作就是要使人能够知罪，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因为有律法 使我们知道啊，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啊对神的亏欠，我们真的做不到神的期待。所以基督来，他就是，所以才会这边说到这个律法，它就是一个定罪的执事。执事不是那个臣执事、王执事、林执事这个执事，执事是指着仆人，也就是神对神的服事。那所以呢，律法它本身也是一种执事，它就是在执行神的一种工作。那律法它就是一种称义定罪的执事，它的工作就是定罪，就是去使人知罪。如果我们的信仰仍停留在律法的阶段，我们仍然一直只问说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然后呢，对于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就一直谴责。当然，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能做，但是我们的信仰并不是靠着不做那些事而得救。我们的信仰是靠着去做神喜悦的事，能得才能够得救。那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做定罪的执事，因为那是律法的功用。而今天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应该就要进到这个称义的执事，就是去追求称义，追求后面说的同样的这个属灵还有这个荣光。所以呢，这边就说到律法它是会渐渐废掉的，那个废掉就是说他的工作已经结束啊，不是说这个律法就被耶稣废除啊，耶稣从这个到天地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废去，律法他的工作的时间结束。而今天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是信仰更高的一层的层面。所以这个哥哥他不断的只去看这个弟弟他做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看他得到父亲什么样的对待，但是却没有去享受他与父亲同在的生活，那他就是仍然活在一种律法主义的信仰当中。如果我们来讲信仰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准备能够成为接纳弥羊的生命团契，我们就不应该只停留在做一个律法主义的一群人而已，我们应该是要去追求一起在生命中长进，讨神的喜悦，一起追求被神所称义所认定。我们今天都已经受洗称义，但是我们怎么成圣呢？其实这个成圣就成为了弥羊他回来以后也要持续去追求的目标。当然他必须要不断的悔改，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一个一直在定他过去的罪的状态，应该是更积极的去勉励他能够去追求更亲近神，这才是弥羊能够回来的一个应该要遇见的这个信仰的环境。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除去心中的帕子。这句话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五节。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保罗在这里就是说，在这些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当中，还有很多仍然活在律法主义下，所以他们在读摩西的书的时候，仍然是带着律法主义的观念，那个帕子还蒙在他们心上，他们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律法的精神，这个律法的真理生命当中。今天帕子要怎么样能够除去，就是真正的归向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真的在过恩典的信仰。如果我们自己也仍然只去追求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然后只看见我没有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就好了，那其实我们去对待弥羊，我们也会用一样的方式。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要去改变，要去提升的信仰的层次。所以我们必须要 除去心中的帕子。第二个呢，这个为父的他说的话，去处理这个大儿子的心结的第二句话，就是只是你这个兄弟。我们看回来，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个大儿子他想的就是这个小儿子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什么，在他的行为，在他的罪上面。但是这个父亲要他回来看，这是你的兄弟，我们所接纳的不是他的罪，而是他这个人，这一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一个悔改的人。所以这个是让我们能够去厘清接纳的迷思。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七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七到十三节，这一段蛮长的，这是保罗他在面对哥林多教会盲目的去接纳一些犯罪的人，保罗要他们注意的事情。接纳不是去接纳罪，而是去接纳悔改的人。所以呢，在接纳的时候，其实是必须要去厘清啊，并且要去确认，不要让罪进到这一个属灵的生命团契当中。那我们看到第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那所以呢，到这以下呢，保罗就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然后到第十一节说，这样的人包括那些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所以倘若一个回头的人他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其实那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让他认罪悔改，那才有办法再把他接纳。那如果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认罪悔改，我们盲目的接纳他，其实是会造成使这个圣洁的生命有效进来，那全团都会发起来的。因为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尤其是年纪比较轻的同龄，看到说啊，这样子的人也是可以被接纳，就表示他所做的这些是可以被接受的啊，是许可的啊，所以这是会产生效的问题。所以在接纳的时候，我们其实必须要去厘清我们所接纳的到底是什么。再回到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的最后一句，父亲说，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父亲的这句话就表明了，到底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到底这一个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他其实就是要去追求让人悔改，成为那个从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神正在寻找的人。那所以呢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所讲的，在以西结书的34章，神他的心意就是要去寻找他的羊回来。那在以西结书的18章其实也有说到这个信仰的核心。我们在这个时间上已经很有限，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看这个经节。那我们就知道说，耶稣他在路加福音里不断的讲到他人子来就是要来寻找失丧的人。所以从第7章那个有罪的女人的悔改，那在这边这个三个去寻找失落的羊、失落的钱、失落的儿子的这三个比喻， 包括到第十九章撒该的悔改，都看见路加福音他所要去描述的一个人子来，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来使失落的儿子归回。那所以在父亲的这句话里面，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为父的心肠，就是必须再一次的把握我们信仰的这个核心，神原本的心意。那所以呢，在为父的心肠这里，我们看见恩慈、感谢，还有团契。特别在团契的这个部分，我们讲的比较细，因为呢，这可能是我们比较没有留意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必须像这父亲一样，主动的察觉这个家中对于迷失者归回的反应，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处理、去回应，并且主动的去触及造成这个冲突的这个关键在哪里。那我们其实本来是要讲那个迷羊要回头要怎么办，那我们就留待下一次好了，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再来查考，因为这一段也会讲得蛮长的。那我们最后看回来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第七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十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二十三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看见在这三个小比喻的结尾，主耶稣都重复着一样的信息，罪人悔改，而且是一个罪人悔改，神从天上到地下的这些他的使者、他的百姓都一同为这件事情欢喜。所以我们常常说想要讨神的欢喜，除了说我们自己不要变成迷羊让神忧虑，我们可以更积极的照我们今天所在主耶稣的比喻当中所学习到的这些，来预备我们自己有牧者的心智，能够主动、能够坚忍、能够承担，我们也预备自己有妇人的心思不要说我就是个性就是大拉拉的，我粗枝大叶我没有办法，其实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到一些细腻的部分，我们要能够去看重，也能够细腻而确实的去关怀我们名单上的肢体。再来，在为父的心肠，我们也要用恩慈、用感谢，把焦点看在放在生命的提升与更新，追求与天父同在的喜乐。我们也要有这种团契的这种努力，就是能够去察觉回应，并且呢除去我们心中的帕子，厘清接纳的迷思，回到救赎的核心，使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 这些为了寻回迷羊的努力能够讨神的喜悦，并且得到神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唱诗。